各位听友好，其实所有的金融领域的高官不查则已，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证监会、银监会和保监会和央行，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大。对于央行三朝元老周小川，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，查他到什么地步，硬摔放倒拿下，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。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，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，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内幕第64期，谈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。陈博士您好。
索菲，你好。
陈博士，最新出版的内幕第64期报道说，中国金融界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地震。保监会主席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，是不是中国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呢？
向俊波被中纪委调查，确实与这一次金融大地震有关系，但他的落马呢，应该不是这波金融大地震的第一个信号，而是春节前政治局常委开会决定呢，不惜代价将肖建华从香港弄回来这一事件。肖建华回内地，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将发生一场金融大地震，一批金融大鳄和金融界高官的权贵盛宴将曲终人散。这个向俊波只是这次地震波及到的第一个。向俊波落马的当天晚上，总理李克强说，个别监管人员坚守之道，与金融大鳄内外勾结，必须依法严厉惩处，以儆效尤。这一讲话显示，李克强再次抨击的不是一个金融高官，而是一批人。
内幕的报道说，一大批金融领域的高官正在惶恐不安之中，等待自己最终的命运。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领军和灵魂人物，在央行任职时间最长的周小川。他这种地位的人也会有麻烦吗？
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，在江泽民的关头下一直仕途畅顺，先后出任过外管局的局长、建行行长、证监会主席和央行三朝元老。2013年他更以政协副主席兼任央行行长，是目前金融界在位的第一高官。批评者说，中国证监会和人民银行事实上已经成了周家的天下。知情者对内幕指出，其实啊，所有金融领域的高官呢，不查则已，一查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证监会、保监会、银监会和央行，一个问题比一个大。作为金融高官，周小川一直遭受各种指责，这几年周小川的不利传闻更是不断。最新一则传闻是17年两会前夕，周小川因年龄以及中国金融政策失误导致的诸多问题，在党内遭到强烈问责，党内甚至有声音要求就金融乱象追究周小川的政治责任。有意思的是，内幕还披露说，王岐山和周小川是死对头，能查出一个和自己疙疙瘩瘩的周小川，王岐山快感或许还是有的。对于有太子党背景的周小川呢，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查他，查他到什么地步，硬甩放倒拿下，还是放一马软着陆的问题。
内幕还点了金融界少壮才俊，因为2015年那场经济政变而下台的前证监会主席肖钢的大名，他的情形又如何呢？
肖钢的命运与周小川一样，目前在惶恐不安中等待自己的最终命运。中国证监会历来有金融界犯罪大本营的称号，他的发行部和上市部呢，又是证监会的犯罪摇篮。前证监会主席助理张玉军、副主席姚刚已经因为2005年的那场金融风暴提前成为金融老虎。自那个时候起，人们就把目光盯上了这位肖钢先生。当时肖钢被免去证监会主席一职而逃过了一劫。
舆论早就指出，金融领域是王岐山的天下，这一波金融反腐与王岐山有什么关系呢？
金融这块与朱镕基、温家宝和王岐山三个人呢都有关系。例如周小川是朱镕基爱将，有报道称作为朱镕基支持温家宝当总理的条件，十六大后周小川才当上了人民银行的行长。民进电视系列《中共十九大》第四期节目里谈到，这次清算金融腐败是郁振声提议，王岐山也只得表示认可，习近平最后拍板。金融帮帮主王岐山是否腐败呢？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说法，但在民进编辑部的节目里，民进新闻创始人何平先生说，在中国他的弟子们、他的嫡系们、他的部委们腐败那是没得说的，而且金额是没法想象。金融大鳄继续抓下去的话，王岐山同志有没有责任啊？我不知道。
好的，那本次《明镜书刊》节目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陈博士。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，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。下个礼拜的《明镜书刊》节目，我们再会。